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2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想润不再贫富，普通润者的故事之三。
我现在的身份是联合国难民，难民署正式批准的。我们运的目的也就是投奔这个自由嘛，我们好不容易出来的也不想回去。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联合国跟我们呢都停止安置了，主要是安置国不接受我。
佩洛西访台或成美中懦夫博弈，美军为众议院议长台湾行做准备，中共笔杆子里面能出政权吗？
他自己对党内解释的这种只靠两届10年的时间不能够在一个人手上完成，习近平也好，为他当吹鼓手的王沪宁也好，他们的这种解释呢在党内应该是有一定市场的。
最新研究认为，大刘疫源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而且是动物传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在争先恐后的闰途中，许多人并非一帆风顺，一些闰者尽管从原来的困境中脱身，但是却难以抵达心中的理想之地，而是被搁浅在途中。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采访被迫滞留在泰国的润者胡俊雄，听听他的故事。
胡先生您好，首先呢，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您是出于怎么样的原因在数年前润出中国的呢？
我是2015年4月份，离开的中国，我是7月8号到了泰国，2015年，然后第二天就是很著名的709。所以我很庆幸我及时地逃出来了，我要是不出来的话，709这一批我肯定也得进去。原来在中国呢，我主要是做一些慈善工作，在全国各地，比如说原来在湖北，我是湖北人嘛，后来我到了杭州待了2年，后来我又到了北京，也是从事这个维权方面的，我主要是帮他们做一些服务工作，技术性的工作，都是一些底层的人，民主人士啊，也有这些没有上访的人都有，而且我教他们呢学会电脑手机，也帮他们修电脑维护这些事情，而且我做的事情呢这边都是合法的。然后也当局他并不放过我，特别是在北京啊，2014年底北京市公安局他抓捕了我嘛，把我关到看守所里面关了35天，受尽了虐待，说我行刑滋事，我口袋这我做的都是跟那个党国的这种大方向都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我这个对象呢他们呢就不太喜欢嘛，他们认为这些对象呢是所谓的这个不稳定分子。
胡先生，您是联合国难民署正式批准的难民，在泰国呢已经滞留了7年之久。那么，能不能请您分享一下您这些年在泰国的生活状况？
我现在不在曼谷，我在泰国乡下。现在的身份是联合国难民，难民署正式批准的这个联合国的难民，这是一。第二，因为我现在做慈善工作嘛，我的本身。也没有收入来源啊，我也不需要收入来源，在这点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收入不收入其实都无所谓啊，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佛教徒啊，我的个人的生活方面的这个需求啊，比较少啊。对，我在中国大陆家里人呢给我提供的一些来源，我太太还在国内，我今年60岁，出国的时候就53岁。然后我们最苦恼就是医疗这个方面，因为我们不能跟泰国人一样的享受当地的医疗福利，所以万一有病的时候，那就有时候自己掏钱呗。住一次院呢要好几千铢，最后人民币嘛，估计好像也不多吧，也就1000多块吧，那比国内是好多了。而且他那边他医疗态度他完全不一样，你看他救护车 过来拉我的时候，他都不谈什么，说你交不交钱，你报不报号啊，什么都没有这个情况。这个是我们在国内享受不了的待遇。他首先呢，他是帮你治病，然后你就住去治疗，他都不问你。等到快结束了，快治好了，快吃了，然后他才问你这个账怎么结。只不过他们也，我们都是自费，他收的也不是很多。
那现在呢？既然您还没有能够抵达您心中的理想之地，那么未来呢，看起来还是比较渺茫。那您有没有想过重新回到中国呢？您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现在第一也回去不了，中国现在国内的这种形势、这种情况啊，你说政治形势啊，或者这个疫情形势啊，我们也回去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不想回去，我们回去肯定还要继续受到更严重的迫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出来，我们运的目的也就是投奔这个自由嘛。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联合国给我们呢都停止安置了。他也跟我们讲过，他就是说，主要是安置国，就说不接受我们。按照以前的这个规律啊，这个难民呢，你来到泰国之后啊，过了几年呢，他都要安置到第三国家，你比如说欧洲、美洲。还有澳洲，这些民主的国家啊，让我们呢重新生活。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国际社会能够关注我们这些政治难民，然后联合国呢也是给我们最大的关注啊，早点把我们呢安置出去，第一为我们呢这个有生之年啊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环境，第二个呢也是为这个泰国啊，泰国当地泰国政府解除一些负担啊，再就是作为联合国，他的职责他的义务也是要救助我们，而不是把我们呢放在这个地方放任不管，让我们去自生自灭。这样呢对他们自己也不利。我是这么认为的。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胡俊雄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我们也祝愿您能够尽快的心想事成。
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拟议中的台湾行演变成美中之间政治及军事诺夫博弈之时，美国国防部正在为佩洛西坚持出访而北京又出台强硬反制措施的可能性及复杂局面制定应对计划。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新闻报道。
美联社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并不担心如果佩洛西飞往台湾，中国会攻击他乘坐的飞机，但是他毕竟将进入世界上最危险的热点地区之一，任何意外、失误或误判都可能将他的人身安全置于危险之中，而美国军方必须为此做好万全的准备。佩洛西原计划四月访台，但是因为行前核酸检测呈阳性而将访问延后。北京方面对佩洛西访台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对姿态，北京外交部和国防部发言人多次分别表示，要对佩洛西访台采取必要的应对和反制措施，不会坐视不管，而且一切后果还要美方承担。佩洛西是否访台似乎已经陷于骑虎难下的两难境地，坚持访台有可能引爆美中之间外交大战，甚至还有热战的风险，但如果在北京的警告面前取消访问计划，又会显得对中国过于软弱，在美国国内政治上严重失分。美联社引述美方官员的话说，如果佩洛西最后决定仍去台湾访问，那么美军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将增加调集其在印太地区的军力和军事资产。这些官员不愿透露细节，但表示在佩洛西飞往台湾的途中以及他抵达后逗留台湾期间，美军的战机、军舰、侦察机舰以及其他的军事设备都会被用来对他进行多层交叉的保护，包括众议院议长在内的美国领导人出访，美国政府都会对出访者提供额外的安全保护。但是美联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佩洛西如果出访台湾， 他所得到的安全保护将超出前往风险较小目的地的安保安排。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被问及美国军方将如何保护佩洛西出访问题时表示，讨论任何具体的旅行都为时尚早，但是他又指出，如果决定佩洛西议长或任何别人需要旅行，而且他们要求军方支援，我们将竭尽所能确保他们访问的安全。我的话只说到这儿。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怀疑北京将对佩洛西本人直接采取行动，或试图破坏他对台湾的访问。但是美国官员并不排除中国军方将针对台湾的威胁和恐吓行为进一步升级。美方也不排除中国军方在当地其他地方举行军演或试射导弹以炫耀军力。
最新研究认为，大流疫源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而且是动物传人。
由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英文学术期刊《科学》星期二刊登两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的论文。两篇论文都认为，最初发现新冠病毒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就是疫情爆发的原点，而且病毒就是在这里从动物传播到人类身上。科学刊登的第一篇新冠溯源论文分析了2019年12月，也就是疫情爆发头一个月病例分布的地理特征。结果发现，最初的病例全部集中的围绕在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周边地区。科学刊登的第二篇新冠溯源论文查验分析了最初病例的基因数据，并因此研究病毒的早期演变。该论文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新冠病毒在2019年11月前不可能在人群中有广泛的传播。两篇论文都曾以预印本的方式传阅，后来经过并通过严格的同行评审，由享誉国际的科学期刊正式刊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学者麦克·沃罗比是这两篇论文的共同作者，他过去曾在一封信函中呼吁科学界对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持开放的态度。但是沃罗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新的研究成果触动了他，让他也认为病毒除了源自于武汉市场野生动物交易外，不大可能以其他方式出现。尽管此前的研究调查已曾聚焦野生动物市场，研究人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确定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是疫情爆发的起点，而不是疫情的扩散之地。不过，论文的另一位共同作者，加州拉合亚斯·克里普斯研究中心免疫学及微生物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安德森表示，我们是否驳倒了实验室泄露论？不，我们没有。我们能够吗？没办法。
2022年7月7号，中国各大主要媒体都转载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从未来维度认识把握两个确立。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其核心内容是要证明确立习近平在中共的核心地位和确立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对于中共未来的100年有多么重要。文章的作者是中共当代重要的理论家曲青山。有关专家就此探讨了中共理论家和笔杆子在中共事业中的作用。请听一篇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采访报道，由志远编辑播报。
作者曲青山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直属的中共最高理论研究机构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院长。他早在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一年多尚未被赋予核心称号的2014年就发表过多篇推崇习近平的文章，包括在《光明日报》、《中共党史研究》以及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时值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共理论家强调确立习近平思想的地位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思想和理论也都被写进中共党章，属于继承之列。然而，按照中共过去几十年的惯例，习近平应该在中共二十大上卸任，让位于新的最高领导人。 在这个时候强调确立他的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几乎是在向人们宣示他还要继续留在核心位置上。曲青山的文章并没有说清楚，无论中共过去的百年还是未来的百年，为什么离开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领导都行，偏偏离开习近平就不行。中共拥有百年历史，9000多万的党员，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能够有人接习近平的班，继续带领中共前行呢？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厉明章 Bill Bishop 评论曲青山的文章说，曲青山清楚地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将需要习近平的思想和领导，尽管文章避免了一些过分的语言，比如领袖和舵手，但在我看来，这是在为中共二十大和习近平继续当政定调子。中国事务专家高新指出，尽管中共并没有宣传说习近平要终身制，但是他继续统治下去已是大势所趋。高新说，
习近平本人也好，王沪宁也好，他们也并没有在党内去宣传现在的总书记或者说第一把手可以终身制了，他可以是终身领袖。所以终身领袖是精神领袖，但是呢，他不一定在位，在这个实际位置上去做到终身，做到自己死的那一天。但是呢，至少他们要满足15年甚至15年以上的多个任期。
曲青山在文章中罗列了习近平的各种丰功伟业，这和公开和私下表示习近平要继续当政是一致的。高新认为，习近平上台以后推行的国内路线不同于胡锦涛和江泽民的路线。胡锦涛时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导致中央权威下降，习近平表示要扭转这个局面，但是执政十年的时间还不够。高新说，
他刚刚上台不久曾经在私下里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十年时间根本不够，就是他完全推行一条所谓新政，就是所谓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他自己对党内解释的这种只靠两届十年的时间不能够在一个人手上完成，习近平也好，被他当吹鼓手的王沪宁也好，他们的这种解释呢，在党内应该是有一定市场的。
理论家笔杆子，中共事业核心工具。王沪宁是当今中共最高的理论权威，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属于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成员。从历史上看，中共历来重视理论和宣传工作。抗战期间，毛泽东在1939年12月曾经说过，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同样在1939年，毛泽东在另一讲话中还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其中的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都包含理论家和笔杆子的宣传，对党内外的教育和鼓励，以便赢得人心，赢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事务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宋永毅说，
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乌托邦的蓝图，它必须要有理论，它有了理论才能使老百姓懂得那是个什么玩意儿。那个通俗一点的讲，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不着边际的东西，它必须要依靠欺骗手段。李闯王那个东西很简单，闯王来了不纳粮，就不交税了，就很简单，可以触摸到。他那个东西是触摸不到的，如果你没有理论的话，那你怎么来号召呢？
为了创造和宣传中共的理论，中共从早年开始就专门设立机构进行这种工作。1941年，中共中央成立马列主义研究院，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后来又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直属中共中央。长期担任主任的陈伯达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委员，后来一直升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四。曾经担任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也曾经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兼任这个研究室的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专门负责理论及政策研究、草拟文件等工作。 他最初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毛泽东准备延安整风的材料及所谓的党的文献，足见作为政治工具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外界也常常根据中共理论机构发出的一些枯燥的文章来探测中共的政治风向。中共宣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内对外不一样，常常有两套说辞。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马修·约翰逊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采访时表示，这个特点直到今天可能都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他说，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对外信息系统，专门为外部的人制造信息，有一个对内信息系统，专门为内部的人制造信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必须同时注意这两个方面，了解对外的信息是怎么制造的，设想的目的是什么，同时要注意也许有来自内部政治体系的非常不同的信号，针对的是非常不同的政治听众。
宋永毅教授认为，中共重视理论家和笔杆子，其最终原因就是为了欺骗，为了控制。他把2019年8月底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归纳为两个词组。宋永毅教授说，
第一个词组呢，他反复讲的是贯彻落实，也就是说这个笔杆子也好，这个理论家也好，这个宣传部也好，他要贯彻落实这个党的大的政策方针。第二个一个词组呢，它叫统筹协调，就是所有的东西它都要统筹协调，在所有的领域之内。如果说第一个贯彻落实，你说它是一个欺骗，对不对？那你说统筹协调，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控制，是吧？所以我给它归纳成为就是说啊，四个字，欺骗控制，这个就是这个笔杆子的重要性。
中共理论家和笔杆子不仅要为中共的行动制造先期的舆论准备和铺垫，而且还要为领导人做行动后的合理解释。宋永毅教授举例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首要目标是要打倒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刘少奇的时候，他的脑子中间全部都是权力斗争，就是要把刘少奇弄死。然后呢，谁给他拼凑了这个理论呢？那就是这个理论家了，那就是陈伯达，那就是张春桥，那就是姚文元。所以这个毛泽东的理论一直是到1967年11月6号那个时候，两报一刊发了一篇非常重要的理论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呢？叫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
文革中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毛泽东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试图说明毛泽东是依据这个理论发动了文革。宋永毅教授说，
这个完全是倒过来说了，本和倒置，对不对？完全是毛泽东先打倒了刘少奇，然后拼凑了这个理论，就是说明，因为毛泽东非常自负嘛，他不仅认为他是个领袖统帅，他还认为他最重要的是伟大的导师嘛。那导师就一定要有理论，这个就是理论家他起的作用。
理论家和笔杆子谁更重要？宋永毅教授解释说，就本质来说，所有的笔杆子都是御用文人，中共既需要档次较高的理论家，又需要档次比较低的笔杆子。中共理论家参与制定政策、指导方向，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甚至是为最高领袖服务。宋永毅教授说，
就理论家来说呢，他服务的对象恐怕主要还是上层，他需要帮助这个最高领袖构筑一些理论框架，他不仅需要欺骗广大的知识干部，这个欺骗老百姓，也还需要欺骗他们自己呢。
而宣传部门的笔杆子主要是负责落实和执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下层， 主要是欺骗大众。宋永毅教授说，
当然主要是去怎么样欺骗大众怎么好，怎么忽悠大众怎么好。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中国人文化水准的提高，国民中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已经占60%以上，要忽悠这些有一定知识的人，中共笔杆子的任务可能并不轻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志远播报。
为一人一票真普选，海外港人正式启动香港议会选举筹备工作。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为了真正实现一人一票普选权利，流亡海外香港人近期筹备香港议会的选举，并且在7月27号在加拿大港人众多的多伦多举行筹备委员会首次记者会，正式启动香港议会的选举。香港议会选举筹备委员会在星期三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筹备香港议会的目的呢，是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真正实践普世价值，让香港人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直接选出民意代表。7月27号在加拿大多伦多宣布成立的香港议会选举筹委会正式启动筹组香港议会选举的工作，希望明年年底之前正式举行香港议会选举，进行一场全球港人都可以参与的普选，选出一批在国际上代表香港人发声的香港议会成员。筹委会由散居各地支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港人组成，主席是香港媒体人何良茂，公共关系小组主席是前立法会议员梁颂恒，国际事务小组主席是实业家香港议会倡议人袁公仪。
在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沸沸扬扬之际，台湾年度军演模拟抗击入侵。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在中国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发出威胁不断升级之际，台湾汉光38号实兵演习7月27号进入第三天。这次演习正值台海局势紧张升至一个高点。北京近日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接连发出强硬的威胁，引发外界担忧台海局势可能陷入自199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情况。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表示，今年的实兵演习模拟比以往更具实战性，是在严密监控国际局势及乌克兰战争之后设计的。孙立方还表示，尽管佩洛西访台只是假设，但台湾军队已经就中国可能的回应进行了训练，有信心台湾可以应对解放军的任何行动。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不愿表明中方会不会采取军事回应，但称正严阵以待。
本月早些时候退出内阁的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和现任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正在竞争接替鲍里斯·约翰逊的职位。约翰逊在一系列丑闻和大臣辞职之后，于本月早些时候宣布辞去英国首相职务。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新闻报道。
虽然税收和通货膨胀是竞选的国内议题重点，但对华政策一直主导着外交议题。在最近的一次电视辩论中，特拉斯表示，他将打击像抖音海外版 TikTok 这样的中资企业。他的竞争对手苏纳克称中国是国内和全球安全的头号威胁。苏纳克说，成为首相后，我将采取非常非常坚定的观点，确保我们确实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保护自己免受这些威胁，因为这是维护我们安全的正确做法。未来几周，在登记的4650万选民中，将有不到20万名保守党成员投票选出英国下一任首相，结果将于9月5日公布。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